我哋今天选读嘅经文系约书亚记八章三十至三十五节，系可能系旧约圣经嘅266页。圣经旧约圣经嘅266页，约书亚记嘅八章三十至三十五节，八章三十至三十五节。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读，请。那时约书亚在以巴鲁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中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人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和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鲁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最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圣经读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有我们本会的蔡美华牧师，他所证道的题目是蒙福四部曲的上半集，请蔡美华牧师。
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把声咧都唔系好响啊，因为呢近排都系感冒，睇咗西医又睇咗中医都唔系好好啊，所以请你为我祈祷。如果一阵间你瞓着咗，我都唔怪你嘅。所以实在有时都系人真系好软弱啊。琴晚晚堂讲完啦，即刻把声系冇晒，好沙。咁经过一晚休息啦。同弟兄姊妹的代求，今天有一些聲音，讓我們先一起同心祈禱。恩主，我們感謝你，你從千萬人中召選我們，能夠成為你的兒女，又揀選我們在你面前來到服侍你，這個是何等大的恩典。讓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主所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要让我们能够在继续在我们前头的日子，我们继续努力的来到服侍你，能够同心合意兴往神的家。主要又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灵今早浇灌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内心，又能够实行出来。又求你使用无用的仆人，你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靠赖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想拥有福气的请举手。哇，今次真是乖，全部都举手。不過我望唔到五樓同埋地下，如果有一日我哋有一個互動咧，可以望到一個嗌上嚟，我都聽唔到嘅應該。福氣咧，其實個個都想擁有，係咪？不過基督信仰所講嘅福氣，絕對唔係世間所講嘅。世間所講嗰啲係咩咧？教你吹吉避凶， 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但是为我们基督信仰呢，我们不是讲这一件事，当然那些我们都想追求，但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手里面，无论经历风雨水火，他都和我们一起。五月最尾那个星期三晚的祈祷会是一个感恩见证的祈祷会，那晚我负责，其中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分享都很触动我。那个姊妹是有一种患病，是癌症，好像那个朋友好像时时都不走，就是个癌症的朋友。咁佢其中喺佢嘅见证里面，佢嗰日讲到一点，我係好深深被触动。佢讲咩呢？佢话我而家喺呢种咁嘅困难嘅里面，但係我仍然知道上帝好似拖住我对手一起走呢条前面唔知係点样嘅道路。弟兄姊妹，我哋唔知道前面嘅道路係点样，但係我哋知道主係拖住我哋嘅手一起行。其实弟兄姊妹有什么好害怕呢？如果爱我们的主走在我们前头，好像我们刚才的启应经文，他是好牧人，会不会抌低我们啊？会不会啊？咦呀，都没人答啊，这么快睡着了，他不会抌低我们啊，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呢？纵然有危险，其实他拖住我们一起经过，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如果你说我想好像刚才我讲过的福气呢，那你就来错了地方了。那你应该搭地铁，红色线呢就转绿色线，去绿色线有一个站，那个站啱了，什么站？哎，没错，黄大仙站。我们不是讲的那些，我们信仰就是在苦难之中仍然都有那种胜在的能力，因为基督他是受苦的主，他和我们一起。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作者都是在那种有少少艰难的时刻写成这首诗歌，歌词我很喜欢。他说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希望你和我能够得到这一种的福气。今天我和大家看约书亚记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一起来到思想蒙福四部曲。如果你看回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是讲的他们去攻打这个的艾城，但是可惜呢是输了。输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上帝的命令，犯罪就拿了亚干，就拿了那些的赃物，不单止他自己受连累，他的家人受连累，还是倒在战场上的同袍都受连累，所以罪的影响很大，他生长迅速而且祸延甚大，好像掉一粒石落那个湖那里就会泛起那个涟漪，就是扩散出去。但是我们又要想，虽然人跌倒人犯罪，但是主的怒气呢是转眼之间的。人呢，好彩我们主不像我们这样，有时我们嬲人会怎样？嬲到一个地步怎样？我真的好鬼死嬲你，不是指你，就是那个方向，就是那个，我不是讲邓石伟执事，那个上天、我嬲你，我这一世都不会原谅你。哇，这一世有些再严重一点，哇，一世都不想见到你。哎，你又相信轮回。不过如果主好彩不好像我们这样，请问如果主好像你这样对人的话，请问你今天还坐不坐在这里？ 你今日坐唔到喺度啦。因为主话，佢话如果主系救赎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啊？所以诗人佢话，虽然主嘅怒气系好大，但系其实系转眼之间，佢嘅恩典咧系点啊？系一生之久。佢话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就点啊？必要欢呼。所以人如果能够悔改回转，远离恶行，上主一定会广行赦免，因为他不会永远丢弃他的子民。所以在第八章，上帝就鼓励约书亚，他说不用再害怕，我和你们一起重拾心情，再次进攻。那今次他们要运用一个诱敌之计，大家回去看看那段的经文，那里就提醒他说，那些以色列人就扮输，那就退出来，其实有些伏兵就埋在那里。当然其实我们要明白，不是那个战术运用得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那场仗才能够打赢。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的生命都是一样，如果你和我的生命没有主的同在，哪怕你在世上有好好多好多的成就都没有用，都经历不到那份的恩典，经历不到那份的蒙恩。四部曲第一部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第三十节啦。那时，第一点，足坛认信。那时系乜嘢呢？那时就系嗰个艾城之战结束咗之后，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北上，就去到示剑以北。这个以巴路山上就为耶和华筑坛，这个是按照摩西当日所吩咐，他说过了河之后一定要做这件事。大家要快看生命记二十七章四到五节。以巴路山有多高呢？大概跟我们香港最高的山差不多。我们香港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哎，不要忘记诗班先，珍宗，哎，他还清醒。大帽山，大帽山的海拔有多高呢？957公尺。以巴路山有940公尺，差不多左右，跟示剑的基里森山海拔868公尺的中间。他们已经，以色列人有可能已经是到达了以法莲山区的东西的通道，在那里以巴路山几乎是可以见晒整个迦南全地，但是除了南边见到。你想想几咁重要啊！终于来到了，远望已经望到了，但是原本可以很快到，拖了几耐啊？40年。上帝说，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不去好，等一下添啦，来回40日路程，一日就等于一年，40年你们在这里漂流了。那一代的人全部都倒下的时候，新一代的人就可以入去了。去到那里做什么呢？去到那里要筑一座坛。筑坛其实是旧约中经常有的事。如果我们读旧约，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在12章7到8节那里，他两次来到筑坛。经文那里这样记载，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叩告耶和华的名。两节都提到亚伯兰他叩告上帝，请问他的地方在哪里？是迦南地。请问迦南地敬拜什么？敬拜那些偶像。他在异地的里面，他公开这样宣认，他说我不是敬拜你们那一些，他说我是敬拜这个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有这份的勇气，他筑坛就是要认信，表明我和你们不同。今天呢，你和我在生活之中，在我们的职场，敢不敢认信？敢不敢告诉别人知道，喂，我不跟你玩那些东西的， 我唔做呢啲嘢嘅。啊，嗰啲同事咁样勾心斗角搞政治，我唔做呢啲嘢。因为我信嗰个同你信嗰个好唔同。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同我讲，佢话我喺公司真系唔敢祈祷咧。我吓，但你食饭都要祈祷噶，你食饭。咁佢都同我都系一样，星期日嘅装束，佢平时翻工都系咁嘅装束，都要打呔嘅。咁佢借饭点样祈祷咧？睇唔睇到啊？三楼睇唔到，祈咗啦。三秒都唔使，我哋连最简单我哋都唔敢，我哋唔敢让人哋知道，喂，我系一个基督徒。多人哋话，哎呀，如果俾人知道我有基督徒啊，啲人会恰我啊，或者点啊？但系弟兄姊妹啊，或者我都唔有好嘅见证。但系弟兄姊妹，如果你时时咁样，咁你真系永远都唔使做噶啦。其实我哋要先感受到主俾我哋嘅力量，先要感受到主俾我哋嘅爱，我哋先有嗰种力量去见证。祝坛其实是一种公开认信嘅具体嘅表现。除咗喺职场上边，我哋祝坛咧，其实家庭嘅祭坛都好重要。今日真系无可以否认，你有时睇到好多嗰啲明星嘅二代啊。你見到那些問題，你又知道其實是哪裡出問題，是因為先是家庭出問題，他們爸爸有問題。今天我不知道你家有沒有一種信仰的氛圍，你不能夠將你的責任交給教會，啊，得了，交給黃梅玲傳道，讓他搞定他兒童事工，啊，交給教會學校，教會學校搞定。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圣经真是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你要教导你的仔女，告诉他们知道这位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啊，你以为赚多些钱买一间靓屋，为个仔女找到名校，啊，给他最丰富的物质的享受，这样就可以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你要发觉，当这些越拥有得越多的时候，你发觉那些国家那些地方的离婚率是越高，破碎的家庭也都越多。如果我们以为用这些物质来建造我们这个堡垒的家庭，其实导致是更多的婚姻的破碎。我们为了我们的仔女，听说现在说在肚里面有 BB 都要开始排的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会不会是这样，我们用尽很多的方法，我们读报这些报这些报这些报这些，就是不想落后。但是弟兄姊妹，那信仰呢？你 为我们的子女的信仰，其实是不是一直滞后啊？我时时觉得我们学少一个乐器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如果你因为要学一些东西而星期日不带他回教会，那个影响真的很大。我告诉你，大到无法法之弥补，大到这个小朋友将来他已经可以吸收的时候，他不再理你，因为他能够是白纸的时候，你不帮他画，你不告诉他知神的爱，你不告诉他知教会是独一的真神，你告诉他学业是最重要的，星期日如果考试不要回教会了。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如果我中间讲到是你的，那你不要介意，那些是最重要的。但可惜到有一日，你说，啊，中学说跟我回教会，他说我不跟你回。弟兄姊妹，真的那个基础真的很重要。你想想花多少时间为你的仔女在属灵的成长摆了多少力量，成不成正比啊？跟你摆在学业那些，苦心自问诚实一点。在公元386年，有一个的母亲每天去到教会，她的仔很放荡，虽然她的仔从小就回教会，有很多放荡，后来放荡离开了主，她希望她早日悔改回去主的身边。她很恳切地流泪地祈祷，被当时的主教安波罗修听见，她就安慰这个妇人，他说你可以放心， 他说因为好像你这位母亲用这么多眼泪来到代祷的孩子是一定不会灭亡。知不知道这个的妇人的仔是哪一个呢？他是教会历史里面伟大的神学家，写了一本书不朽的经典，叫做忏悔录。他是哪个呢？他就是奥古斯丁。事实证明他的悔改能够成为伟大的教父，他妈妈在个祭坛上的祈祷成为他一生的推动力。晚年的奥古斯丁，他眼泛泪光这样说，他说如果我配称得上是上帝的子民，这样是由于天父他赐给我一个敬虔的母亲。弟兄姊妹，祝坛认信，真的在你的职场那里告诉人知，我是跟从主的。第二呢，在你的家庭，你应该都祝一个坛，怎样来到带领我们的小朋友一生行在神的道里面。祝坛除了认信之外，更加是为了去献祭，要践行我们的所信。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是用祝坛除了认信，更加是为了献祭，付出一个行动去践行我们的所信。献祭要献心，不是只是单单外在的礼仪。其实旧约献祭的程序都很复杂，有很严格的要求，不是你立乱中意点就点，凡事都会按住规矩而行。首先这道石头呢已经有规定了，他说是整块整石头，是一个完整整全未经处理过的，没有用铁器作过的。那目的在哪里？那是要避免那些曾经使用可能作为偶像敬拜的石头，你不可以在那里执回一个你作过的，哎呀用得拿来用，神说不得，不可以。这个整块的石头原文是复数众数，即是用很多块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的石头来到建成。这个回应着十诫第二诫是什么？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以，你不可以用那些来到去建造。近代考古学家都帮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他们发现在近东那些的宗教的雕刻原来很多都是相当猥亵，充满着色情。上帝说我不喜欢这些，你不要拿那些石头来，你要拿那些全部没有作过没有动过的是完整那个石头。值得注意这里整块这个字的原文和平安这个字呢是相同的一个的字根，这就很有意思。如果你和我要得到平安，如果你和我的人生要得到平安，就要根据上帝的吩咐去做。你不要想着说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上帝说不是，每一样你来到这里做的事，上帝说你要跟着我的吩咐去做。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在其上献了两种的祭，就是燔祭和平安祭。如果你读经读旧约的时候，创出利民申，通常很多人都会在利未记呢就倒在旷野、出不到了真的。但如果你读得过去呢，你就明白这些祭呢其实每一种都很特别、怎样献怎样做其实很清楚地讲明。燔祭是什么祭呢？是一个最古旧的宗教礼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那些人要赎罪，然后将整个的祭牲都烧在坛上面。但是除了一样东西，除了祭牲的皮不可以烧，然后就飘力烧的时候呢没有些烟就上升，所以燔就是上升之物，就是这些的 馨香之祭呈献给上帝。今日来到这个时代，我们都不会带，是吧？不会带，没人会带斑鸠啊、羊啊、牛啊回来金马伦道31号这里献祭，是吧？不会啊，绝对不会啊。不过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个精神要保留。个精神是什么呢？那个精神就是我们认罪的精神。所以我不知道你当你今天刚刚刚才踏回来教会这一步入到你这个我们的殿中，咁你望住个十字架，我都中意望，我中好冇中意望呢个十字架，好靓嗰啲金金地色，系咪金色咧？我唔知道，少少金金地色。望下呢个十字架，你话我边有罪啫？咁你望下，你定睛望下呢个十字架，反省下。喂，你而家系去到上帝嘅面前喎，望下个十字架嘅时候，坦诚面对下自己，我。有没有在思想、言语、行为有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你说我都不知道，那你可以用这首诗歌来参考。首先我有很喜欢的诗歌叫做晚祷，当然不一定要夜晚做，但夜晚如果能够夜晚用是更好。那里诗歌怎么说？你听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些罪。他说若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若我今日使别人走错路，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若我今日言语不合体统，若我今日不关怀人需要，因此使别人受伤害亏损，求主赦免。若我今日对人冷落还梗，若我今日只顾贪图安逸，不愿坚守神所交付职分，求主赦免。求你赦免我所承认重罪，求你赦免隐而未显罪由，求你常常引导爱护保守。阿门。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每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做到好像歌词里面所说这些得罪人的地方呢？献这个的燔祭最主要的精神就是我们要赎罪。我问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主得罪人？第二个祭呢，平安祭。平安这个字希伯来文有和好福祉的意思。这个祭呢，就是为我们真的感谢上帝的恩典，还愿甘心的献上，表明献祭者他是对上帝的感恩、虔诚和奉献。值得注意的是，平安祭都是一个馨香的祭，但是它又不是烧尽整个的祭物，它可以留下个胸，个祭物的胸和右腿给祭司，其他的肉呢就可以俾翻獻祭者佢嚟到享用。呢、这個就所以好特別，佢係建立咗人同耶和華又同人同人之間一個團契嘅關係，係強調一種喜樂同埋慶祝。所以以色列民佢經過漂流咗40年，終於好近啦，去到呢、这個应许之地，他们献上他们的感恩，大大的感恩。你想想，在那些漂流的岁月这样经过，现在最终可以去到了，充满着那种感恩。你和我有没有一种感恩的心呢？今年是教会感恩年，感恩一定要有行动。弟兄姊妹，你想想，他献祭那些祭物是不是不平的，是不是他自己在他自己羊拿人的那些、自己拿些羊自己拿些牛出来献，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成日得个口话感恩感恩感恩，但是要有行动，是不是 如果你生命之中有些人真的好像是你的，我们可以用这句说话，好像是你的贵人一样，帮你很多，真是感恩，请他出来吃餐饭。又或者那个是你的太太，又或者那个是你的丈夫，你不要成日好像理所当然觉得他是应份做这些事，真的有没有行动？保持街道清洁，不要抌垃圾，人人有责。这个是很多城市的清洁的口号。日本在东京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神秘人，他自发去打扫这些街道，他就是在东京市中心享负盛名的。不知道日本的时候现在还见不见到他呢？他叫做满月侠，他披着一个紫红色的斗篷，戴上一个象征满月的黄色的头套，带着扫把，一年以来他扫遍东京日本桥每一个角落，成为当地的红人。途人见到他都争相跟他拍照，他一直都隐姓埋名。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很害怕他的声音被人听到会令他身份外泄，所以他就用手机回答记者的问题。记者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自发打扫？你的目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满月侠他怎样答呢？他说打扫呢，不单止令那些污糟的东西变回整洁，更加是关乎一个人的内心的洁净。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更多人起来打扫，我相信负面的消息会越来越少，我相信通过打扫的力量扫除世界上所有负面的东西。他的爱好叫做满月侠是都有段故的，就在2013年第一次满月那一晚，他听到天上有声音说，他说你要起来肩负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他说你要称为满月侠。他就笑一笑，他说我不似其他的超人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超能力，但我只是凭最简单的清洁的工具，希望为这个社区出一分力。他的善举打动很多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跟随他自发的打扫街道，一起维护社区的清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正面积极的力量啊？今天你和我不需要听到天上来的声音，不知道你今晚睡觉会不会听到。我们不需要听天上来的声音，我们只需要听从我们内心的声音，就是圣灵的提醒。如果我们想沾浸复兴，如果我们不想沾浸片片枯骨，那我们就要起来多些传递多些正能量，多些感恩。如果一个人能够时时感恩，真的活得快乐很多，命都长一点。但是献祭最重要是要献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发出？是由心发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单单只有外在的礼仪而失去了内心的敬虔，教会就会变得很虚浮很伪善。你想想旧约那些礼仪的献祭去到新约的时候怎样？完全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你记得法利赛人文士将圣殿变成什么地方？在那里买卖。哇，耶稣嬲到不得了，推翻那些台。弟兄姊妹，让我们谨记我们的心，时时记得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最后以色列人他两次攻打艾城，第一次他们经历失败，第二次他们得胜。其实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他们听从到上帝的话，坚守上帝给他们的约。今天我们跟上帝都立了个约，上帝跟我们立约，不是我们跟他立约。其实每一个月首我们都会听到重申这个约。耶稣他怎样说啊？ 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怎么所立的什么新约，为哪个流出的弟兄姊妹？为我们在座每一个。所以耶稣每一次吃我们月首又重申一次，其实我们是一个有约在身的人，我们遵守他的约，听从他的话。如果我们肯这样做，教会一定变得不再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集待续。